上帝的创造真伟大，
上帝的作为真奇妙，
上帝的慈爱真丰富。
让我们一起在
儿童圣经故事中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儿童圣经故事。希望借着圣经中所记载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能够帮助你更多的认识天父上帝。在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里，仍然邀请了夏凡哥哥来说故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儿童圣经故事里。
福音去到伊索比亚。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夏凡哥哥很开心我们又可以在空中见面了。使徒和这些信徒们挑选的执事真的很不简单，他们不单是会做事，还能够为上帝做见证的。上次我们说到腓力，他不但在撒玛利亚带领了好多人认识上帝，还特别被圣灵带领到那个伊索比亚的太监身边。这一趟特别的相遇会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呢？腓力接下来会跟着去到伊索比亚吗？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继续说给你听哦。腓力按着圣灵的带领，去到了一条荒废已久的路，碰上了来自伊索比亚的太监兼大臣的马车。当圣灵要他靠过去跟着马车，他也没想到自己有没有办法，他就赶紧跑过去，果真就能让他靠着马车边走。就在他听到太监所诵读的先知以赛亚的书，还大胆地开口问了他能不能明白他所读的内容。这位身兼大臣的太监竟然非常谦卑地说自己不懂，需要有人教导。太监不知道怎么想的，立刻停了车，邀请腓力和他一起上车。他相信腓力可以为他解释清楚。这时候到底太监在读以赛亚先知所说的哪一个段落呢？原来他正在诵读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以赛亚书有关耶稣的预言哦。经文是这样的，他像一只被牵去屠宰的羊，像一只在剪毛人手下的羔羊，默默无声。同样，他也一言不发，他忍受耻辱，没有人替他主持正义，也没有人能指出他的事迹，因为他在世上的生命已到了尽头。原来对他来说，这实在不像一个属上帝的人要面对的事情。他猜测是不是先知对自己的预言呢？或者又在说哪一个人？又为什么要经历这些事呢？太监读完了之后就问腓力说，
要请您教导我，这先知所说的这段话是指着谁说的呢？是指着先知自己将来的遭遇呢？还是这是关于别人要经历的呢？
腓力就开始从这一段经文向他讲解关于耶稣的福音的事情，把这一段预言跟耶稣的关系都说清楚了。这时这个太监就满心欢喜地相信耶稣就是那位上帝派来的拯救者，他继续请教着更多有关耶稣的事。就在他们讲得非常开心的时候，刚好马车经过的地方有经过一些河流，太监一看到路边有河流，就对腓力说，
既然这里有河流，那我可不可以在这里接受净水洗礼啊？
腓力就说，
你如果真心愿意，当然可以，就在这里接受净水洗礼啊。
这时太监就回答，
是的，我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说到这里，太监就叫人赶紧把马车给停下来，菲利就下车，带着他一同向路边的河水中走去，就在那里为他实行了净水的洗礼。当菲利帮太监完成了洗礼之后，他们就一同走上岸。没想到还没有到岸上，本来跟着太监一起走上岸的菲利却突然不见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菲利不是跟着太监一起走上岸吗？怎么会突然就不见了？是不是突然掉进水底的坑洞之类的？可是太监好像一点也不着急，也没有叫人去打捞，就看了看四周，没有看到菲利，他就自己回到车上，脸上是一脸满足的样子，让马车赶紧带着他回到自己的国家去。菲利呢？原来啊，是他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圣灵把他带走了。也因为这样，太监才没有惊慌，因为他知道菲利不是掉进河里了，乃是去了别的地方。据说菲利后来还去了犹大地的南方亚索都的个地方，有人看到他在那里各处的村庄当中继续的传讲福音，而且还一直传到很北边的凯撒利亚，那些地方都有他传福音的踪迹呢。这个伊索比亚的太监呢，这个太监回去之后就把他所知道的耶稣基督告诉了好多人，他自己也成为福音的使者，带领了许多伊索比亚的百姓认识上帝哦。一直到今天，很多人去到伊索比亚都会去到在那里有上千年历史的石头教堂当中参观呢。直到今天也有专门的伊索比亚教会还存在哦。这些跟随耶稣的人被赶出去的，就到四处去为上帝做见证，让很多外地的犹太百姓和非犹太的其他族群都成为跟随耶稣的人，建立了许多教会，吸引了很多信徒。这时候在耶路撒冷呢，一股压迫基督徒的风潮正在起来。还记得当时打死斯提凡的时候，有一个叫扫罗的年轻人，他就是在现场帮那些行刑者看衣服的，而且他还十分赞同他们打死斯提凡的行为。后来他也跟着去追查许多在耶路撒冷的信徒，把他们拉到公堂上面去受审问。他觉得自己是正在为上帝大发热心，要把这些假借上帝名义的人都拉出来面对刑罚。他十分凶悍，看到那些跟随基督的门徒就威胁着要把他们抓去受审。他们听到扫罗的名字就十分的害怕。有一天他还跑去见大祭司，要请求发出一份致大马士革，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当地那些在外地的犹太会堂，给他们一份文件，在上面要说明耶路撒冷的长老和首领们已经特准派扫罗他去四处搜捕那些跟从耶稣的人，不论男女都要押解回耶路撒冷来受审。为什么扫罗要去这些外地的犹太会堂呢？因为这些逃出去的信徒，他们当时并非就建立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教堂，他们和犹太人所信的上帝都是同一个，也用着同一本圣经，但是这些跟随基督的人是已经知道耶稣就是上帝派来拯救他们的救主，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很自然的，他们不管去到什么地方都会先到会堂跟这些犹太人们一起敬拜上帝，所以很多人也认为他们所相信的也就是犹太教的一个支派罢了。这些非犹太人跟着信从之后，他们有的就是在这些会堂当中继续敬拜了上帝，或者他们开始仿效那些会堂的聚会的方法，在家里或在一些特别的地方一起聚会，分享上帝和使徒的教导，这就是教会最开始的样子。所以对于扫罗这个受到严格宗教教育的年轻人来说，他觉得这些人已经亵渎了上帝，怎么会另外找了一个木匠的儿子当成拯救主？而这些人还在传统的犹太会堂里面散播邪说，他觉得他一定要去这些地方把这些人都找出来，免得污染了他所相信的犹太人的信仰。看得出来他实在很爱上帝，所以才让他这么的拼命，可惜他只爱他认为的上帝，所以才变成这样的激进。扫罗因为受教于在当时非常重要的法利赛人的教师的门下，所以他很快的就得到当时首领的信任，给了他这份证明的文件， 让他可以到外地的犹太会堂当中去抓出那些跟随耶稣的人。他一拿到文件，立刻就上路，一路北上直往大马士革。就在前往的路途当中，他就快要到大马士革的时候，突然从天上射出一道很强的光，好像一个罩子一样，把他罩在那阵强光当中。这刺眼的光让他立刻趴跪在地上，把他吓得不知所措。这阵强光会让迫害基督徒的扫罗有什么改变吗？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就先说到这里，夏凡哥哥下次再跟你一起来看看扫罗的遭遇哦。欢迎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更欢迎你到救恩之声的网站，在儿童圣经故事的留言板上留下您的感想或疑问哦。我们儿童圣经故事与您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